大家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怪物商智》，我是主持人汉阳。本期和我在一起的依旧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曹宁。
那我们今天有一个重磅嘉宾，很多人肯定很想听到他，就是他是博物志的主播婉莹。
大家好，我是婉莹。
大家可以听到婉莹现在已经很累了，她拖着疲惫的身躯来给我们录这期日更节目，真的很不容易。
现在是11:30，然后我们开了大概7个小时车，终于到达长白山。
对，我们今天是从如果听众们不知道的话，我们又开始日更了。然后昨天是从长春开到吉安，
我们又开始更了，
又开始更了。对，然后今天是从这个吉安开到了长白县，在长白山下面南坡下面。然后因为我们今天是先去在吉安转了一圈，看了吉安的3个遗址，然后一会儿可以展开讲讲。然后开着这个沿着鸭绿江公路开，最后开到了长白。正常来说，你从吉安到长白只需要4-5个小时，你是可以走高速的。但我们为了看风景，所以特意绕了个远路。
但你漏掉一个很关键的行程，就是我们起了个大早去赶了个早集。
对，
然后没想到那个早集还挺精彩的。对，所以今天非常漫长。今天其实我们已经
6点钟起来了，
6点钟起床，现在已经快12点了。就说白了，我们已经就刷了一整天。
对，我们今天早上先去了一个，我就抛砖引玉吧。剩下你俩说，我觉得可以对那个早市，因为我不做饭，对早市没有特别深的感情。
我觉得你还行。这样，我先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刚在车上，然后一定觉得说今天录不了了，因为今天大家太疲惫了。然后汉阳说他还行。然后他觉得可以完全输出，我说这就是为什么昨天我们觉得你没开车的原因，因为你一直在开车，但你一直在说话，就是我是上一趟，
对
对，
但我今天也开车了，
超强续航，
就是它可以就是双线并行，对。
然后今天早上我们去那个早市，是我人生中，包括我觉得是此行所有人人生中去过的最干净的。
我发微博说北方去过最干净的早市没有之一，甚至连香菜的根儿也给洗干净了。
对，它是一个早市，而且它不是为游客准备的早市，它是一个真正的给本地人的早市，在吉安，6点钟到9点半每天。
对，它不是个景点了，它其实是我们说起来，哎，这个地方有什么好看的，然后在小红书上刷到，然后就说去看一看吧，离我们只有1公里，所以就去逛了一下。
就小红书有时候的那个醉字还是准的，可能有100次留1次吧。
对，然后就是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那一程就是早间活动，我一般都不参加。
嗯。
然后因为我觉得就是太累了，然后这次就是硬被薅起来，我就觉得去吃个早饭就回来，结果没想到就买了一大堆东西，而且还拍了一大堆照片，就是确实很不一样，特干净那早市。而且就我是什么时候感觉到这不对劲儿，你知道吗？就是我去买，大家知道那个这个东北，我不知道是不是吉林这边有一种特产，就是那个软枣猕猴桃那种，
对，小猕猴桃，
对，那特好吃。然后我是那个就是长春广客，他给我拿了一点，然后我吃了之后，我就在今天这看到更甜的。然后我去买那个的时候，我发现他旁边有卖葡萄的，但这个葡萄是一摞一摞摞成了一个6×8的一个方阵，然后他那个大哥还在没事在就是规整他那个葡萄方阵。然后我就说这个菜市场是怎么回事，
而且甚至我们在这买榛子，吃完的榛子他就告诉你一定要把瓶扔到他们的垃圾桶里面。
对，所以我们就解释了为什么昨天晚上我们到达这个城市的时候觉得这城市街道特干净。我们做了各种各样归因，比如说这是不是这个就是怎么跟朝鲜族整体的这个爱干净有关系，就大家是很自律，然后可能把自己的卫生收得很干净。然后我觉得菜市场这种就是城市可能最杂乱甚至说最有异味，就是没有人去处理，然后大家习以为常的地方居然也很干净。我今天看到一个大哥在地上用手和一个垃圾桶捡那个小菜叶，我当时就觉得哦，这个配得上这个北方最干净的市场。
不过后来我们仔细看了看，也觉得吉安它其实并不是一个朝鲜族的
聚集地
的城市，还是以如果说我们的目测没错的话，还是以汉族为主，街上也都是汉字的招牌。
对，
但是它进城之前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全国文明城市的，
对，吉安有很多标签。今天那个
全国卫生城，
嗯，
对
它有个标语，
对，它的标语叫简称就是吉安最美因为有你，简称吉美，吉美有你。
哎，你这个小红书话语用的非常的溜。
没有，因为我觉得这个口号特别好，就是我第一次看到是他们在昨天吃完饭正在路口说你别动，然后我不知道怎么了，然后我回头一看是有一个牌子嘛，就他们每个红绿灯上面都有一个灯牌，然后打着这句话循环滚动。然后我觉得这句话特有意思，就是它给每个个体赋能，它告诉你我们这个城市的美丽有主要是因为，
或者是把每个个体都架起来。
对，
就是吉安和曹宁昨天晚上来了一场双向奔赴的爱情。
就是我觉得一个城市追求美，这还挺好的。所以对吉安本来就是 你说中朝边境嘛，我就觉得啊，去年跟开山屯纺船那种感觉，所以我没想一来这儿，这个城市又干净，然后又非常有人情味儿。
对，而且我一直在幻想，如果我是一个脱北者，一过来，来到吉安，会觉得哇。
对，但是证明，就是这个他们这边控制比较严，而且这边的对岸比较富，所以他们一般不从这儿过。
嗯，会有更容易过的地方。说点别的，然后我在那个早市上看，感受到了这边的，也不能说物种多样性吧，就是风土和物产确实是和我之前去过的地方都很不一样，有很多我没有见过的植物、蔬菜，还有一些早市上的一些做法，比如说那个现场切那个东北的那个腌的那个酸菜，对，
辣白菜，
对，它那它有那个摊儿现切，然后还有一整块区域卖的是那个新鲜的山参，以及一些我叫不上名的蔬菜。还有今天早上我是早上起来必须立刻吃饭，不然的话我如果出门会可能会昏倒的那种低血糖体质，所以我早上其实快走到那个早市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眼前已经开始发黑。
走一公里就不行了，那你这很危险啊。
对，我早上起来真的必须要吃东西，然后就赶紧找了那个进去之后第一家卖那个早餐的摊子，吃了一个叫做酸汤子的东西，它就写作酸汤子念作酸汤子，是一种发酵玉米面儿，然后压出来的像河南河洛一样的那种粗面条。
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说那个东西要发酵发不好会有毒？
对，我吃完了之后，我们这个
冒着生命危险吃了个早饭。
告诉我这个东西不上，平常你外地人不会听说，但是他一旦上新闻，就是谁谁吃了这个之后全家死。
谁告诉你的这么坏？
逸轩呗。
然后我博主群里面也有听众告诉
他为什么不在你吃之前告诉你？
因为他们没在一起吃，
没在一起，我自己就。那步速特别快，冲进去立刻赶紧吃东西。
嗯，
对。然后你还吃别的了吗？
波比买了两个那个红豆馅的炸糕。
嗯，
然后我看到这个里面有卖那种有卖新鲜的冷面。
对，
这个就有点像在意大利才能买到新鲜 pasta。
就我觉得逛早逛市场，尤其是这种本地人的集市啊，不是说超市那种，一定是了解这个地方，就是不管是这个就是自然物产还是人。风土最好的一个方式，
很直接很快。是的，
那是你还是艾伦今天早上吃了好几顿早饭，就每个摊都吃了点。
对，因为我是后来去找你们去了，你们已经开始吃了，然后我就说，然后我突然说我想吃碗馄饨，然后还被鄙视了，说你来东北找馄饨吃，然后我就去找来找去还真有。哎，
这个市场里还有肠粉，
肠粉，
广东肠粉。
对，然后你刚才你说认识一些新的物产，就我这次来最美的收获就是这个酸枣，那太好吃了，
真的太好吃。
软枣
啊，软枣，就是我买了一大盒，竟然只要20块钱，然后
8块钱一斤，8块钱，听众们给我念8块钱一斤。
对，它就是一种什么东西，大家可以去搜一下，就是它是一个绿色的果子，大概就是有那个圣女果扁一点长一点，然后它吃起来完全就是不带皮的猕猴桃，对，所以
是特别甜的那种猕猴桃。
而且我们今天就大家买了水果之后，我发现都直接没有洗就直接吃了。
Oh.
是的，这样，今天我们不光没有洗就吃了水果，我们从山上直接找了一堆东西吃。我今天至少都从你们不同人手里拿到5种不同的野生作物吃到了嘴里。
然后对，然后刚才讲到那个酸枣是一个，然后蓝莓嘛，因为这个地方
盛
产。
对，然后我们包括其实算上我们昨天买的那个葡萄酒冰酒，
嗯，
因为这是盛产葡萄。
对，
然后再加上这个本地就有的那个沙参，还有那个什么林蛙，
嗯，
就其实这我们已经对就是这个通化吧，整个这个大地区的特产其实我们已经都见过了，至少
还有那个五味子。
哦，那五味子，对，是我们路上碰到的。
人宁给我塞了仨。
嗯，
你吃了吗？
我直接吃了。
我也吃了。
我然后那一趟开车都不困，太酸了那个东西，像把一个酸了的姜吃到嘴里一样。就关键是
有点像姜，
我在开车的给我塞了仨，不能一个一个吃，我一次吃了仨。
它是一种入药的一种姜末，
因为我印象这个东西，我从小就知道它不是直接吃的。但当你们把它塞到手里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东西好像是我记错了，我就啪吃了，然后就那个表情非常的
正经。我们可以move on了，早事说完了。
对，
然后我们早事最后说要买什么了吧？我们买了一盒打糕，然后买了一袋榛子。
不是，我们买了一箱蓝莓。
买了一箱蓝莓，
然后吃了一路
，然后买了一堆那个小牛桃，就那个软枣。
对，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实现的蓝莓自由，居然在这儿实现了。
对，我们74买了一箱，
就是
74人民币买了一箱。
你那74箱，对，那一箱多到什么程度？就是如果你拿一个小盒去装，你大概可以能装出20盒、30盒来。然后那一小盒大概，比如放那个什么大城市超市就卖十几块。
对。
就那种尺度。
然后去完这儿之后，我们就去了三个地方，我们一起讲吧，我觉得，因为时间有限。完内山城，然后好太王碑，
完什么山城？
完内都城，
完都山城，
完犊子城。我今天有点困了。完都山城、好太王碑和长寿王陵， 这个都是高句丽遗址，也是这个一是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嗯，
二也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实级别很高的文物，但是可能大家对它的名字不是很熟悉。
嗯，
不，它是世界文化遗产，它没有非物质。
哦，对
世界文化遗产。
开完我还是困了。但这个我们有专家在这儿。
对。
然后其实这个一套里面还包含着那个我们去早市路上经过的，还有一个吉安博物馆。
嗯，
对，
就这四个
文物展示中心。
文物展示中心，对，它门口牌子也博物馆，这四样加在一起算是这个比较完整的内容。但我们今天没有去那个就是比较人造那个博物馆。
对，
就我今天跟婉莹感叹，我说哎，不小心又打卡了一个世界文化遗产，就是因为我感觉。比如说你在那个欧洲去个世界文化遗产可能要跑老远，对吧？然后我们这随随便便感觉
溜达到一个，
对，然后就是主要是关于高句丽这个文明的。
然后它四个景点套票90，作为对比那美宝皇宫一个宫就要70块钱。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先去那个完都山城，因为人特少，基本就咱们一波游客。
嗯，
然后它是那个就是就婉莹说吧，对吧？具体简单 Q 一下这个景点感受。
完都山城吗？它的那个参观体验非常的神，因为我们进去之后其实第一个牌匾上写的是高句丽陵墓博物馆，所以我就是感我预想它里面应该会有一个就是有顶的建筑、
啊、
对，你可以进去看。
其实它就是个遗址，就像个广场一样，
它完全是露天的遗址。
对，
但是作为世界遗产的话，它整个一片都保护了起来，然后里面做了非常规范的这个标示和这个
极其规范的标示，
对，和这个维护和一些就是保存原样的做法。
你要加上那个 SM 的事
情。那个行，那个事情向听众们求助一下了，就是那个高句丽陵墓，每一座陵墓的旁边都立了一个小小的世界遗产的界碑一样的东西。它那个上面画着一个世界遗产的那个 Batimuan Mondiale 的那个标志，然后下面写着 SM 两个
字，
大写的 S，
然后底下还有一些编号，
对，以及编号、如果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的缩写的话，
至今还没有查出来。
对，我甚至问了专门研究世界遗产的朋友都不知道。
我的感觉是，就是我对确实对高句丽这种王城的系统比较感兴趣，它是一个国内一个平原上的一个内城，然后再建一个山城，就是它
双星城的这个，
对对，就如果遇到这个外患，然后他们就躲上来。
对，就它一个都城会有两个，一个在平原上，就是在现在吉安城里面，
嗯，
一个是我们这个完都山城，
是的，
然后
在山上，但是吉安的那个遗址已经没有了，我们在山上的遗址还有一些残留。
对，至少它的那个形制是很明显的，因为它就是一个三山环抱，然后那个位置是风水很好，所以
但是那个位置风水好到我们所有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很适合做墓地。
对，
所以果不其然，它下面就是墓地。
对。就果不其然，这个就国没了。
对，然后我们开个玩笑说，我们说这完都山城，就是完是肉丸的完，然后都城的都，我们说这变成完犊子。对。
哦，你有什么感觉吗？你去那个城里感觉？
非常多，我现在。
好，以后留到博物志。
对，时间有限，我在博物志里
讲。请大家听博物志、如果你没有听过博物志的话，
那你有什么感受？
我。
你们就我觉得你好像一直在抓骂，你好像一直在当成那个
生物课代表。
生物课
没有，我对那个感受就是那个地方、就是、
啊，你说那个石头的事，这个石头是2000年历史。
对，就是他那个导游，我们找了个讲解跟我们说，这个石头就那个城墙的石头有2000年历史。
对，因为大家知道那个地方它主要是石器，就是它是石头垒的城墙，
对，
低的城墙还有高的城墙。
然后但是你想石头，他说这个石头有2000年历史，但是问题石头是跟宇宙同岁的，它不存在2000年历史这个事情，所以就可见这些意义都是人为赋予的。就人认为这个，对吧？这么几十亿年的东西，只有2000，
这座山已经在那不知道多少年。
说那完都山城是公元3年建，然后就是存续了300来年就被完全废弃掉了。
对，
所以它就是历史中的这个，也不能算惊鸿一瞥，它是一瞥。
对。
然后我的感受是什么？因为我之前去，比如说像去安阳，去那个商的那个都城，它的感受就是你会觉得他们真的在这儿，他们留下了痕迹，所以我会觉得极其震撼。然后，但我来这个东西，我会觉得。他们是在这儿，但是他们的留下的东西我已经就除了那些墓啊，我已经感受不到了，就是他们只是现在复原的像一个公园一样，所以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就是落差。对，我希望看到一些文明的痕迹。
你说的这个感受我最深的是在他们那个就是守瞭望台的那些士兵住的那个地方的遗址，它有一个那个已经不能算遗址了，就是一片，
对对对，
就是一片小树林，地上
他就那么一说，
对，他就告诉你曾经这个地方哨兵是住在这儿的。
甚至你往那儿走，你去看到那个哨兵那个住所的前面之前，你会先看到一个牌子，牌子上面写的小心有蛇，并且配了个非常逗的蛇。
对，它可能是因为确实它作为一个离中原王朝比较远的一个古代的文明，我觉得从心理上它的这个时间这个2000年好像要比中原地区的2000年离我更远很多，感情上
是
而且脑中在播放很多最近
就是其实
韩国古代电视剧的画面。
对，其实我们后来跟那个 HBE 说，我们就说如果先去看看那个博物馆，再来看看它或许会关于高句丽文明会更立体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现在只去看那个东西，我觉得说就是它跟我有什么关系，或者我建立不起对它的那种想象，因为它是一个完全被灭掉的一个。
对，我的想象完全是来自于各种其他其实跟它没有关系的形象，古代电视剧里的形象。
对，但我觉得那墓群也其实还挺震撼的，
那墓群很震撼，
从高处俯视。
后来我那个就博物志群里面有个听众说还有一条更小的路可以上到比我们上那个城墙更高的地方，可以完全俯瞰。
那就是后面的山。
对，后面山上。
okay.
下次再来。
下次再来
。
然后我们看完这个之后就去了好太阳碑。
对，
好太阳碑我觉得咱仨可能不是特别好讲。
对，没有什么，我们仨我反正说不出来。
我一直在打电话。
对，好大没事情。
我蹲人家那个，我们
去就是你那个电话一直打到了长寿王陵，好吗？
对，我们就长寿王陵，不用好太阳碑我看了，然后长寿王陵我就一直打电话。就你们请了个导游，那个导游开始走的时候，我就想说，我赶紧打完电话去听导游。结果呢，我打完之后发现导游早没了，你们蹲那儿吃肯德基。
对。
然后我就还没打完电话，我就去拿了个肯德基，然后我就找一地方蹲着吃，我想别吵到你们。然后我就看那有个坡，我就上去了。我蹲，然后看，哎，这还有个。我就说这个地方我进来看看吧。后来我下去，他们告诉我说这个是那个
文物禁止攀爬。
对，人首先不仅是禁止攀爬，而且这是人家坟头。就是、
对，你还进人墓室都把。
他直接跳到了下一个地方。
对，
好太王碑是。
我说的是长寿王陵。
对，
你要说一下那碑是啥？
好太王碑是一个有1000多个字的碑，然后它的在书法上的这个影响力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像我们这一行来的逸轩，然后艾伦这样写字的朋友都会非常。兴奋地看这个碑，
对，它是一个介于楷和隶之间的一个变体时期的一种字。
对，然后它6米多高，非常震撼的一块巨大的石头就堆在这。
而且它不是像中原地区的那种非常规整的一个就是
对
立方体，对，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大概是个立方体的，但是又不那么规整的一个歪歪斜斜的石头。
它就像假设有一个神，这个神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石头，它就往地上啪一扔，就立到这儿
了。石头记开篇的感觉。
对，然后这上面有1000多个字，还是挺有意思的。不过这个我们就可能之后专门讲吧，我们这个不是特别懂这个东西，但你肯定建议你来看一下。它后面还有一个那个好太王的陵，好太王陵，这个好太王陵其实非常震撼，因为你当时其实就是一堆石头和草。你上去可以俯瞰到那边的朝鲜和这边的吉安，挺好看的。然后带你去，然后你会去到好这个长寿王陵，也就叫将军坟。然后将军坟保存的非常好，你看完一圈将军坟之后，导游会跟你说将军坟就是我们就是这个好太王碑边的好太王陵，正常来说应该是将军坟大小的4倍，但你今天看的就是一个土堆。
对，
所以还是有一种震撼的感觉。
这个我也留到博物志里面详细跟大家介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两句话说不清楚之间的关系。
对，然后好，然后最后这个好长寿王陵就是好长寿王是好太王他儿子，这碑就是他给他爸立的，然后他也是在位了很多年，在活了98岁，
在位76年，据记载。
对，然后
但我一直对这个保持怀疑。
对，然后他的陵墓嘛，然后是一个非常像玛雅金字塔的东西。
对，它主要是我觉得是那块巨石比较震撼，就是它大概有11块吧，对吧，那个十几吨重的巨石就搭在那边，作为一个就是石器的这种
加固件。
对
对，
外骨骼，金字塔的外骨骼。
包括其实我们刚才讲那个什么都城的时候，就是它那个形制，因为它是石质的，就特别像马丘比丘那种。
对，
是的，
也就是梯形的这种。
对，给大家推荐一首歌，小老虎的在马丘比丘建好之前，就挺好听的。
好的。
然后这吃完之后，我们就在那趟长寿王陵非常舒服，这个温度，这个季节的吉安非常非常舒服。我们在那吃了一顿，不能说野餐吧，但就在他那个妃子的陪葬的墓的边上的小树林里吃了一顿肯德基，然后看着草坪拿了一块别人的鸡和别人的那个
汉堡是我的，
汉堡是你的，那个鸡肉是艾伦的，分你一块，你把人家那个酱和鸡肉都拿走，然后拿着它上，
幸亏拿走了，不然更饿，
翻上了人家的坟头，然后到人家墓室里边吃了半天出来了。
你这样说，大家想象的肯定是这个很 creepy 的一个行为，其实也没有，
阳光灿烂的一个画面，
对，就是你有一个很好的地方蹲着。
我要把它做成这次封面可以吗？这次
有人拍吗？可以。
这次封面难道不应该是在吉安博物馆门口有个2边大拇哥的那个屏幕？
看不太清，可能
你把贵节目的那个 logo 披上去发封面。
对，你它那个方形屏幕你披个怪就刚好是。
主要是我这个 iPad 没有办法 P， 我没有那些软件。
啊，那个很简单，那你拿一个。
那你帮我 P 完发给我吧。
可以，我帮你 P。
好，行，然后 这个看完之后，我们就进入到本天的另外一个重磅行程。虽然你可能听到这感觉我们已经过了很长时间，但实际上这个时候刚刚下午一点。
对，今天很长，但是我们下午本来就有长时间开车嘛，但其实发现那个前四个小时风景都很好。
对，我们今天特意选了从鸭绿江边走，沿中长边境走，然后深入到山里面，其实长白山脉了已经。然后这一条路，一条公路，非常非常美，就因为这个季节的那个整个山里的颜色是五颜六色的。然后加上边上有鸭绿江，然后你又临着江开，然后又进山里，再临江再出来。
而且关键我们时不时停下来看一看对面的这个邻国。
嗯、
对。
但是我们大家的这个态度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这一路人虽然是王汉阳临时凑的，但是大家的这个还是这个 vibe 是在一个频率上的。
对。
我们看着对岸就是还是很自觉自己这个在观察对方的这个行为的。
嗯、
然后一边在看一边在批判自己的看。
对，但我必须说一个事儿，你说我是临时凑的，但这个人数我是仔细想了的。
仔细控制。
就是谁来谁不来我是没有谁不来，就想来其实都能来，但是我找的人我都是想过了，就是说。能不能这个团能不能有这个感觉？对，
对，就是说这个凝视朝鲜的问题。我想，就我们来中朝边境，不可能对朝鲜不感兴趣。
对。
但是当然了，本地它有，比如说观景台，包括鸭绿江边，它那个，包括昨天晚上我们溜到那个步道，其实那都是修过的。所以其实我们，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一点有趣的东西，比如说那边的房子的状态，然后甚至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对面是能看到那个人的，有他们那个就是边防的军人，
对，边防的士兵，
也有在山上劳作的农民，
在修路的。
我们是拿望远镜看，就非常非常的，对，那个看的动作已经极其的过分了。我拍了一张波比坐在车里面拿着那个大的双筒望远镜拍，就和那个金正恩，这不是和金正日有一张照片就可以对仗起来。
对，因为上次我们去那开山屯也是中朝边境，但那边就很荒，就我什么
没有，对面没有什么可观察的东西。
然后我们今天看就是它那个边境线上，就是朝鲜那边鸭绿江很美，然后过去那边之后，就是它其实每隔个百米吧，大概就有几个士兵。然后我们其中盯了三个士兵看了好一会儿，是因为那三个士兵的那个动作特别让我们觉得有趣，因为他们非常放松，然后甚至他们那个就是有点就像我们的闲聊，然后他们脚一前一后这样搭着站着，然后甚至还有一个。士兵就还伸了个懒腰，但他其实后面他们背的是弹夹和枪，然后我们就觉得说，然后我们就代入一下，你想象一下，就是这三个朝鲜士兵，对吧？他们看着对岸，有人在看他们，就是我们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也在看我们。
他肯定能看到我们在看他们。
对，所以我们就揣测一下，其实这是很有趣的一个心理。
嗯、那首诗怎么背来？你在桥下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桥上看你。
好的，然后在这边我也看到一些，比如说有一个牌子让我觉得很难过，就看了好一会儿。它是一个警示牌，上面有这个中文和、这个、
严禁收留那个。
对，它一个是严禁收留这个越境者，还有一个是严禁贩卖逃过来的妇女儿童。
嗯，
就是哇，我之后尤其是下面这句看的，我现在想起来就眼泪还立刻就要出来。
而且我们这个真的觉得鸭绿江沿着它开，然后这个风景真的特别美，就是说我们就感慨这个自然的富饶。你看这边是葡萄架，对吧？然后。远处整个那个层林尽染，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个政治，然后因为人的活动，然后分成了
两个国家，但它实际上是一个很完整的河谷。
对
对，这个吉安这边我们沿着这个河开，它也是我们背后是有山的，是山路水，然后对面是朝鲜，是这样一个完整的一个。其实如果不是因为国境线在，然后我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整个河谷来看。
我这次就强烈感受到那种自然和人文的
那种割裂的
对冲撞
的感觉。
这个以后可以单独讲一期，就是从这个甲午海战之后的整个东北的这个朝鲜的这个问题是可以单独聊，甚至可以拍一系列节目的，因为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怪物上志其实拍了，大家可能再等个半年吧，有可能看一这期。对，因为我们剪得很慢现在，但我们的确特意讲了这个问题。然后这你对风景什么感觉？就这条路上，因为这条路毕竟还有一半就其实没有在边境的。
他想到了新疆，我想到了那个中亚。就是反正就纬度也是接近嘛。
嗯，有一段路我们是沿着那个很陡峭的旁边有落石的山谷，然后旁边有一条小溪，水声哗哗的，那个非常像从就进了那个喀纳斯湖景区之后往那个湖边开的那条路，但是小缩小版，那个水量比喀纳斯要小很多。
对，
嗯，
然后包括我说像中亚是因为它那个颜色嘛，就是你接近这个纬度带的基本上到了十月
秋天这个时
间，对，就是都是那样子。然后还有一段路我也印象很深刻，就感觉不像北方，就完全像南方的感觉。
对，波比说觉得它像是南方的山。
哪个呀？
就是出了那个山路之后有一段我也觉得挺像
我们中间停了一个地方，有核心岛那块、
哦、对对对对，
那块像千岛湖，
对对对，我也是这么说的。对，
小婉说那块像挪威，
那
你说那块像千岛湖、
没去过，我也没去过。
他就是怎么样呢，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我们看对岸，他对岸就是层层叠叠的，有远山，
主要它像是因为它那块有个水库嘛，
对，
所以像千岛湖其实很自然、
嗯、
一堆山嘛。那你觉得哪块像南方？我觉得这一路的景色都非常北方。
那你问波比是他说的，
因为这个树
就是山的形状，
这个颜色肯定是北方的颜色，
不是，那个树的形状也是非常北方的树，就是又高又直，然后底下没有叶子，这是非常北方。就因为南方你会想密林，北方的树林你看那么多，你不会想到它是密林
啊、我们只觉得在云贵高原上，就是
高原上
跟这个是有点像，
不一定是，不一定是那种南方，不一定是湖南、
哦、
不是东边的南方，是西边的南方。
哦，看来我一个东北人对南方有刻板印象。
好，
那我们聊聊今天的晚饭，我觉得也值得一聊吧。
晚饭吃啥我已经忘了，我现在
晚饭有只鸟，
东方红。对，那个旋律有没有？对，就是我们今天就是因为路程太长，所以我们切成若干段、
嗯、
比如我们先开了一段沿江的，然后到一个地方停了一下，然后决定说先垫吧，因为还得上高速开好几个小时，所以找了一个那种村，那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地儿。
Actually 我们在一个小村里，
对对对，就是
它还挺大的那个村、
嗯、
而且因为走的时候已经天黑了，我们特意观察了一下、嗯、因为我们最后一辆车，
反正那个地方叫
人挺多的。
哦，我还想说一个点，就是那个我们对，我因为那个地方我们看到那个食人血泪山之后，我们当时就对这个名字很感兴趣，然后其实查了一下，这是一段非常悲痛的历史，然后刚好赶上今晚看上了一个非常美的夕阳，残阳如雪，然后想到这段历史，然后又想到我们之前刚从长春聊过的这个关于伪满的叙事，所以我们觉得其实历史还是非常的复杂，非常的这个令人沉重。
对，
嗯，他以这种夕阳的方式给我们了一个提醒，就是其实我今天就一直心情就非常的复杂，就是说几度眼泪一直在打转。
其实对他，因为他其实这里面有非常多的这种沉重的痕迹，他、
嗯、
绝对不是一个自然观光之旅。
对
对，因为我其实我们这样就是人文之旅吧、
嗯、
因为我是这么想的、
嗯、
其实
啊，说回晚饭，
对，有点开心的。
晚饭，对，
强行 Q 回来。
晚饭很欢乐。
晚饭我们十一个人点了六道菜，一个汤，
吃了220块钱。
吃220块钱。
最逗的是，因为我们怕那是黑店，然后进去因为没有人，然后我们就点，然后他那个特色东北的那种展示菜的，就是一个大屏幕，啪灯一亮，然后每个菜都非常显眼，但不写价格。然后我们就说别最后被人宰了，然后特意还去
问了一
下价格。然后我就看那老板在那算钱，然后最贵的一个菜是一蚕蛹，60块钱。剩下菜都十几块和30块，对，所以我当时觉得这也就是东北物价。结果端上来的菜我们就知道点六个是非常正确的，因为都太大了。对，
但还没吃了，最后关键。
对，
就那个一道菜有这个 iPad Pro 12.9英寸1.5倍大小那个盘子，
嗯，
那个菜差不多和这个 iPad Pro 12.9一样大。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还是那只鸟，就
旁
边有一只八哥，
有
一只八哥在唱江湖，
东方红，
他哼一调没猜出来，然后结果就是那个。
主人去了，
主人还有可能是这个当地的几个大东北大哥，就围着那个鸟就开始对他进行训话，对，然后那个鸟就一言不发，然后那帮人一散去，那个鸟就开始悠然的哼起了曲调，特别的聒噪。
你就吃怎么样？
挺好的，
因为这顿其实是你来这儿的第一顿正宗东北菜嘛。
嗯，
我都忘了吃啥了。地三鲜啊，那蚕蛹很好吃，
蚕蛹、地三鲜
跟山东
做法
不一样。
黄瓜钱很好吃，黄瓜钱是我记得我之前好像在哪儿也吃过一次，
黄瓜钱就没了。对
对，就是那个黄瓜钱是第一个被吃光的菜，
看出来大家真饿。
对，
对，它是用那个黄瓜干炒黄瓜干。对，
还有哪个菜印象很深？胡辣汤
不说，那个说来话长。
对，
那个干豆腐，尖椒炒干豆腐，那是我人生见过最大一堆熟的干豆腐。它是感觉是一个豆腐摊，老河口的一个豆腐摊，一整个豆腐摊的干豆腐全部被买回来了。
所以咱这种十几人团有优势，就是你说就一车仨人就吃，连个菜点俩菜就够了。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们有意思吗？那个节目里面，我和这个丰泽，我俩去过一次黑河拍过一期，我俩两个人点了一份最小份的138的那个铁锅炖套餐，
嗯，
然后里面有三斤排骨，
我操，
然后里面而且它有一个整个跟一个桌子一样大的馒头，就是一堆馒头，就差不多有20-30个，
所以
我俩俩人在那就感觉很尴尬。
东北建议大家集体来，对吧？带着好朋友们一起来，而且其实我觉得今晚这个就是高速这段也蛮有意思的，就是因为这边真的非常黑，
对，
就是那路很好开，然后前后都没有车。 但是就黑灯瞎火，四下无人，然后
很遗憾今天有云看不到银河。
对对对，就是你会感受到一种在那种长路漫漫的
嗯
寂寞的旅行。
对，然后我们到在那个省道上到了那个长白休息站的时候，下来之后大家在那边分吃的什么之类的嘛。其实我当时真的我觉得我有点过分，如果让大家都闭嘴的话，因为那个环境
我都想让大家把灯灭了，把车灯灭了。
对， 对，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太吵，存在感太强了。
那你下次过分一下。
行，
你跟我说我过分。
我一个人在那边听听那个山声听了很久，
然后边上广告还在说那个榛子是吧，这个榛子还没开口
是
吧。
我就走得很远在那边听那个水声和那个、
要不然就是吐槽几个知名播客某主播。
这样下次你跟我说
嗯，
就是我提我好使，然后
领队把这个
对，不过咱们再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吧。
嗯，
就最后环节原本这个东西应该明天讲，因为我们到长白，我没有在这儿，应该是明天白天再讲。但因为这个地方的实在过于震撼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现在讲一下这个东西。就是
哦，你说那个景观灯，
对，我们十一点之前到了这儿，然后到时候这个地方灯火通明，你能想象到一个城市最富皇最
我
富丽堂皇的这个夜景。
我刚才打了个比方，我说就是相当于把拉斯维加斯的人抽干，然后这个地方就是闪瞎你的。
哎，我们这车也觉得这是拉斯维加斯，
就是不是因为拉斯维加斯就是不真实嘛，就是闪耀，全是闪耀的灯球。
对，
然后关键是我们从一个黑漆漆的高速开过来，然后整个人所有人都困的就不太行了，突然被闪亮了，然后我们说停了车赶紧去拍一下，结果就在我们刚停了车下去的时候，它啪就灭了，就大概看了五分钟。
对，因为到点了，
十一点灭灯。然后我当时心里还犯嘀咕，我说不东北限电吗？我说这不限一限？对，
对，举个例子吧，就是那个什么感觉，就是这个地方的所有建筑上面，它每一个这个边都有一个彩灯，其实而且是七彩跑马灯，每一个都有
严重的光污染。
对，而且每一个地上都有一堆这个雕塑什么的。
这叫不夜城，关键是一个人都没有，一个车都没有，就是已经入夜了，所以更显得荒凉，
就特假。
对，但欢迎大家亲自来到这儿。
今天我还有那个听众提醒我说，这个白山这边经常坑人，让我们小心明天。
哦，咱明天不在这儿有什么打，就是明天直接去长白山。那希望欢迎大家明天再听我们，明天做个预告，明天我们去长白山，长白山之后晚上要吃镇海烤海贝，这也是我们
啥
镇海贝烤海贝
是啥？
镇海贝烤海贝。
镇海贝是什么？
那就名叫镇海贝，他们家。
哦、，sorry。
烤海贝。
嗯。
我现在这一趟，我是彻底发现了，我们有些朋友们听不懂我说话。
你才发现。
我前两天见景路，景路听我说话需要 JT 翻译一下。
所以就为什么上次就是那个 Kevin JT 加上我，就我一山东人吞音可能不比东北人好多少，所以我们就是无障碍。
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期的《怪物上志》，那我们明天再见。
明天见，明
天
见。从来没有录的这么赶，立刻滚回去洗澡睡觉。我怀疑我沾枕头就能着。
这样，稍等，你先别动，因为我先把录音停了，你再走，这样没有噪音，我没有降噪现在。好，各位，拜拜，32分钟，跟昨天差不多。
差不多。
我们明天见。
明天见。
明天见。